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。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基督教基要真理，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，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并遵行神的教导。
讲到这里，我就再把一个也常常讲过的事情跟各位讲了。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 ，for us。这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说的简单，真是不简单。for us 应该是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代替我们。就我们该受的刑罚，耶稣代替我们承受了。另外一个意思是，耶稣代表我们。这两个代，似乎是意思差不多，但是有很大的不一样，而且两个都非常重要。耶稣代替我们，那我们就没有受任何的刑罚；耶稣代表我们，我们就受了一切的刑罚，我们又受了又没有受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这个很重要。我们也希望圣灵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世上能够体会哈。我从一个故事讲起哈。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儿童故事，你们在市面上还买得到，名字叫哀边童。哀边童英文叫 Weeping Boy。 Weeping Boy 是西方有的一个传统，就是那个王公贵族，通常是王子，如果犯错了要被处罚，但是王子金枝玉叶了就不能处罚，就每次犯错就有一个代替他受处罚的，叫 Weeping Boy， 就是哀边童。郑杰开着好了，郑杰开着好了。因为这样空气好一点，谢谢谢谢。我自己在想，我顺便想一下，在我们中国的皇宫里面应该没有这个。中国的皇宫里面，皇太子是怎么样都不会受到处罚的，连代替受处罚的应该也都没有。但是在西方有这样一个传统。那通常这 Weeping Boy 呢，都是很穷苦的人家，卖到不一定是皇室了，就王公贵族的家里面去。那锦衣玉食，跟王子一起喝，一起吃，一起睡，一起读书，一起玩，就是他影子一样。所以很舒服，但是也很痛苦。因为所有该受的处罚都打到他身上，为了要让王子成器，所以对王子的要求特别多，然后就但是又不能打他，就打在 Weeping Boy 的身上。那这个小说呢，或者这个儿童故事就讲到说，王子在宫廷里面呢非常调皮捣蛋，他请最好的老师给他上课，他一个字都不认识，一加一等于二也都不会，因为他从来不上课，也不注意听，也不做作业。那老师就很生气，就处罚，就把他的 Weeping Boy 打得皮开肉绽。那么然后王子在宫廷里常常捣蛋犯错啊，戏弄大臣啊，在喜宴里，在各样事作弄。那么然后父王气得半死，就是痛打一顿，打那 Weeping Boy。 各位，我要继续讲下去之前，我就要问各位了，如果我们做任何的错事都有人代我们受处罚，不管是耶稣或任何一个人，我们做错了耶稣代我们受处罚，结果会是怎么样？各位，结果就是像这个王子一样，我做错了有人被处罚，那我就继续做错， 那威兵 boy 被打得皮开肉绽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这里我们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问题了，赦免，赦免不处罚可以解决问题吗？我知道现在潮流都是这样，不管是反对死刑的，或者是要什么包容接纳，这社会上包括教会一天到晚都在讲这些，这有它合理的地方，但是基本上还是错误的，就是我们不敢负责任，我们也不敢有正确的赏和罚。赏不敢赏，赏是大家的，现在是走社会主义的路。有一个美国的哲学家 Rose 说，我们都在无知之幕后面，大家就分功劳是大家的，所以一切共分，赏好的是共分，罚不可以罚。那些杀人犯是受害者，我们要爱他，要包容接纳他，就这样。这种想法到最后就是付诸实施，在西方自由主义里面，那个法律啊、政治啊、教育，大家都是这样，有它的优点，任何事都有它的优点，但是有个基本很大的错误，就人都没有责任感了。各位，我们你我包括你我，如果做任何事我们不被处罚的话，我们一定很邪恶。各位不要说哎呀我们是很高贵的，我们很好的，讲讲他就会听啊。我在教会里常常听到小朋友讲道理啊，讲了他就听。我觉得这种人都没有教过主日学，也自己没有小孩，小孩子讲道理他会听，我从来不知道，他只听鞭子的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要乱打小孩的人，我是说赏和罚是有必要的，你劝就听，那只是这是非常少有的，是上帝给你特别的恩典。起码我在圣经里面，包括你在箴言里面和希伯来书里没有看到这个。箴言和希伯来书里都有讲到上帝对我们的管教，而且不只是我们一般讲的管教，神鞭打所收纳的儿子。各位，我没有说你到信友堂就要准备挨鞭子，没有，我没有一个信友堂的弟兄姐妹被我鞭打过，我倒是常常准备被鞭打。只是就是如果我们想到说一个人做错了都被原谅，都没有处罚，甚至有处罚但是有另外一个人代替的时候，这不会解决问题的，这只会让那个挨鞭童特别痛苦，然后发誓我将来要变成一个有钱的人，不要让我的儿子成为一个挨鞭童。我爸妈因为没有钱把我卖到皇宫里面，这不是一个好事，对挨鞭童不好，这个对王子也不好。好，但我们现在说的就是，那耶稣是我们的挨鞭童吗？因他的过犯我们得平安，不是吗？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不是吗？那我们继续讲挨鞭童之前，我们也在讲到说赦免的问题，你饶恕，你赦免，老师你犯错了，老师就一直饶恕。各位，你觉得那个学生就哎呦很受感动啊，改过自新吗？我看不是。哎，现在教育方针都说是，但是越来越多的霸凌，让他们然后官员嘛、家长嘛，就是反对，大家就在反对。那些家长都不会想想自己就制造霸凌的，然后来一个口号，校园反霸凌活动，就是政客都是做这些事情。有个霸凌的，你把他当场鞭打，不要多，五下屁股，我想就会好很多了。但现在又不能处罚，不能体罚。各位，我不是主张那种打骂教育，请你一定要相信啊。但是我也不是主张那种纵容的教育的。那所以官员、老师到最后都很痛苦啊。因为罪恶借着饶恕，借着包容，然后还有一个办法，自由主义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说那不是罪恶，小孩子在一起就让他玩嘛，他要就让他玩嘛，就让他发挥他自己嘛，对吗？发挥自己就是霸凌嘛，然后又要反霸凌，你说这种人文主义教育有什么用？大人也是一样，我讲到常常讲，我们教会有些姐妹被老公欺负，有外遇或打， 很多爱有爱心，你要爱他，要包容我，要接纳他。我说打回去，而且要打得重一点，打一次让他倒在地上，等去买一个电棒或者怎么样，然后让他，然后警告他下次再碰我的话，打10倍，保证就好起来了，好很多了。各位，我没有说要打骂，因为上帝包容赦免以色列人，上帝打击打以色列人，在旧约圣经里通通没有用。你要知道人的罪恶有多头痛，当然上帝做事没有用的，只是我们看到打没有用，骂没有用，宽容没有用，上帝拿以色列人没办法，上帝拿罪人没办法，要解决罪的问题真的叫上帝头痛。我这都是形容的说法，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。在先知书里有讲，应该是以赛亚书吧，耶利米书，耶利米书、阿摩斯书都有讲类似的话，以赛亚书讲类似的话。以色列啊，你们已经从头顶，应该是以赛亚书第一章，你们从头顶到脚掌没有一处没有鞭伤，是上帝打的。以色列悖逆拜偶像，上帝就处罚他们，让他们自作自受，他们拜哪国的偶像，神就让那国来侵略他们，没有用啊，他不悔改啊。各位，你要知道罪恶的可怕，就是我们上帝用最强烈的打没有用，上帝用最大的爱包容原谅也没有用。当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，问题在神可以赦罪，神可以赦免77次，神可以永远赦下去，但是如果神要永远赦罪，神就是永远失败，因为人永远在犯罪。赦罪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，要不犯罪。你今天我饶恕你77次，老婆说我饶恕你77次，就是要养成老公77次犯罪，他也很痛苦，他继续犯罪，人的良心不会完全死掉的，他会痛苦，然后你纵容他，就是他继续痛苦，不管在性上犯罪或者在暴力上犯罪都是这样。那么上帝对人，如果上帝赦免结果就人继续犯罪，如果那你觉得上帝是很慈爱还是很无能吗？现在的神学的走向就是上帝很无能，但是很慈爱啊，就是一直啊没办法啊，就是人本主义教育吧，接纳包容，跟你一起哭啊，就这样，一点不能解决问题，就是很难过，很遗憾。回到爱边童，我没有忘记我要讲故事。有一天，那个王子半夜3更把爱边童叫起来，说。我们离家出走，就离宫出走，为什么？太无聊了，因为他在这个宫廷里恶作剧到尽了，他无聊了，就跟现代人一样嘛，就跟现代那有吃有喝那啃老族一样，他什么都有，他无聊了，他就想怎么样来自残啊，怎么样啊，这都是吃饱饭没事干，这饿一下肚子打几下都好的，但是大家都舍不得，所以没办法。他说太无聊了，我们要到外面去探险。于是他们就到马厩里，一人牵了一匹马，然后带了一些食物啊，金银细软衣服啊，就出去了。各位，这是中世纪的事情，或者说这是17世纪以前的事情，18世纪以前的事。出了城堡外面就是森林，森林里面就有罗宾汉，罗宾汉就是强盗。有强盗就看到这两个人了，就要抓他们。那埃边童因为他在宫廷长大，因为他是天天挨这个代替人被打，他也天天跟这个王子作伴，所以他跟王子也一起上课，所以他很有丰富的知识，他懂得一切，头脑也很聪明。当强盗一出现，你们是什么人？ 然后说跟旁边讲，好啊，今天有肥羊在我们手里了，因为看那个马，看他们带东西，知道这是皇家人物了。埃边童立刻说一句话，我是王子，他是我的埃边童，赶快把他派他回宫里，把我赎回去。他这一句话就解决了所有问题，因为他还是很忠心嘛。他说我是王子，他是埃边童，派他回宫里，这样王子就安全了。回到宫里以后，至于这埃边童呢，他很聪明，他知道怎么逃亡，怎么回到他自己的家，也可以得自由，不要做埃边童。所以他在看到强盗的时候，马上就因为被鞭打太多了，所以他就很聪明，所以他的反应就比你们要反应的快得多。你说啊，我被骗了。那王子当然很生气，我才是王子，他是我的埃边童。那么埃边童随便讲两句话，那两个强盗就相信他是真的王子，因为埃边童很会讲话，埃边童什么修辞学、文法什么都上得很好，王子是从来不上课，一加一等于二都不知道 ABCD 怎么写都不知道，所以讲话都笨笨的。以前因为他王子大家都怕他，现在出到外面了要凭本事，他什么本事都没有。好，那么王子就跟埃边童一起在这两个人手下。那个两个强盗也是笨强盗，他们就是要想想看怎么做，反正就这两个人先把这两个人把两个小孩子扣留起来了。扣留了哦，那王子就开始吃苦了，因为王子很笨啊，什么事都不会做。两个强盗说烧水他也不会烧水，煮饭他也不会煮饭，扫地也不会扫地，铺床也不会铺床，干什么都不会，然后就挨打了。埃边童是什么都会，那所以他们更觉得啊，这个王子是很不错。那他们也曾经想逃走，但是就是没有逃成。埃边童就一直在那发号施令，那王子呢就一直在挨打。后来他们两个还是逃走了，逃走就逃到别的地方去。逃到别的地方，包括要讨饭啊，包括要买东西啊，包括要做什么事情啊，包括等等各样的事情，包括怎么样把他们的贵重的东西典当啊，然后再去买吃的东西啊。那个王子都在这些经历中啊，被骂、被打、被别人骂、别人打。那个埃边童跟王子讲，就他们逃离的那个强盗以后说，我们要活着回到宫廷，你就一定得听我的话，因为你是一个很笨的人，你什么都不会，你一定要听我的话，要不然就完蛋了。那因为王子也受了那么多打，知道听他的话没错，所以他们就化险为夷，度过很多艰难。但是在度过这么多艰难里，王子承受了一个他以前从来没承受的事，就他被打被骂。好，最后故事就是他们都回到皇宫去了。这个故事其实早一点，这是一个传说，西方有这个传统。那马克吐温写的就是乞丐王子，跟这个是类似的，但是没有这种代书的味道。我看到这里，我就想到一个，就是我在主日学里也是这样讲，就是王子后来被改好了，改好不是因为他过去做错事就惹人代替他被打，王子被改好是他自己真的被打了，他知道做错，他知道愚昧的结果。那我们现在用在我们的身上，就是一个基督徒需要认识耶稣是代替你，不仅是受处罚，我们今天也会讲一点，耶稣是代替你遵行律法。这个是一般讲基督论和救恩论比较忽略的地方。基督不是代替我们受违反律法该受的处罚，这是有的，这是无比上帝的震怒在基督的身上。基督也代替你成全了律法上的每一个要求，但是他不是只有代替你，因为如果代替你，你就跟王子一样，就是一个白痴而已，做什么错事 都不管，反正耶稣带你受处罚。各位，耶稣所做的也是代表我们，这两个是同样重要的。代替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做，代表就是我们完全在里面有份。那这个代替和代表结合一起，就叫做在基督里，或者是神学里一个教义叫做与基督联合 Union with Christ。 我们因着圣灵的工作，因着信心，我们跟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得荣耀，以至于基督在十字架和他道成肉身以后所做的每件事情，都代替也代表的归在我们身上。那基督的是这样，神就是公义的。神在处罚基督的时候，他的确处罚了我们。神在赏赐我们的时候，的确赏赐了基督，没有丝毫的不公平。如果你只想到耶稣是代替我们，那个是很正确的，但是，你就会变成一个懒惰的人。可是如果你真的重生得救，你不会变成一个懒惰人，你不会变成一个无赖。你不会变成一个啊，反正有，就像那些没有圣灵、没有信主的人讲的话，哎呀，你们做了很多错事，向耶稣认罪就没事了。不会，我们不会是这样子。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做了很多错事，认罪的时候，我们有极大的痛苦。我们知道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，我们又知道我们作恶犯罪，那个上帝的极打是多么痛的。你如果说我不知道呀，那你赶快要重生得救。就我们丝毫不会说耶稣代替我们受苦受难，我们就多多犯罪吧，我们就作恶以成圣吧。保罗说断乎不可，我们不会这样的。因为我们真的重生得救，我们对罪恶的痛恨会更多。好，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受处罚，代替也代表我们受处罚，并不是就某个意义来讲是无辜的圣子替我们受处罚，就某一个真实的意义来讲是上帝实实在在的在处罚这世上的罪人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，甚至从科西马尼园的某一刻开始，他所受的最大的痛苦，而受难记丝毫没有把它表达出来的，就是他成为罪恶。那个被鞭打被钉死的是罪恶，是世界上所有的强奸犯杀人犯，对，是可咒可诅的化身。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，这才叫上帝的大爱，这才叫基督的爱。他不是代你受处罚，他是为你成为那个罪恶，好叫上帝的惩罚罪恶是公平的在他身上。就是他替我们成为罪，不是成罪的处罚而已哈。所以这有极大的痛苦，这个艰难，耶稣在人性当中，他有多次表示那个拒绝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，父啊，救我脱离这个时候。耶稣用了救这个词。如果你以为啊，耶稣就是啊，怕那个十字架钉子好痛哦，怕那个比拉多的鞭子好痛哦，你想到就是这些，那耶稣实在很差劲哎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仁人志士，为了国家，为了民族，为了什么正义感，表现的比耶稣好太多了。他要神救他脱离，是他要成为罪耶，那是我们不能想象的，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想象，何况是圣洁的神要成为罪。这圣经没有多讲，因为不能多讲，因为不小心这就是一个亵渎，上帝怎么可以成为罪恶。但是就跟道成肉身一样，是一个奥秘，我们多懂了，我们就对上帝有更多的敬爱、敬畏和喜悦和相信和颂赞。好，我们现在讲你在一般课本上会看到的，就是正式的基督论，就是基督的二性。 我们刚才讲那些是要进入这个二性。为什么基督必须是完全的神，又必须是完全的人？而这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又必须结合在一个位格底下。哦，这时候可能各位又会不喜欢了。哎呀，我们只想听那种感动的啊，掉眼泪的。各位，那什么两个性结合在一个位格里面，这是实在没兴趣。各位，可是那个是这个才是基本的。而异端就在这些事上出问题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讲得清楚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。我们在讲三位一体的时候，已经先提到了一些这个，就是三位一体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或者神、神的话和神的灵，这三种表达方式不是完全一样啊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和神、神言、神灵啊，都是表达三位一体的，那是同荣同尊的。就本体来讲，他们都是同一的神，就位格来讲，他们是不一样的。那现在我们讲到就是基督论了，就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，因着圣父的旨意，他是为这个来的，因着圣父的旨意，因着圣灵的感孕和和引导，他道成肉身，他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他来到我们人间。好，那这我们应该比较了解了。可是我曾经讲过，我觉得三位一体固然难懂哈，基督二性而一位哈，可能更难懂。因为三位一体好歹就是三位神嘛，都是神嘛，都合在一起好像不太难。那个耶稣是完全的神和完全人合在一起就很难了，包括我刚刚讲的，甚至耶稣在某一段阶段是成为了罪，那是更难讲了。这个不能多讲的，因为我们只是知道有这个事，然后多解释无益哈，不要去多解释，知道有这个事就好了。但耶稣成为人啊，或不要说耶稣成为人啊，神子或者神言或者那个道成为人，这个难懂。怎么难懂呢？各位，我曾经看过哈，就有人这样问了：耶稣青春期的时候有没有长青春痘啊？啊，亵渎的问题，那你就是真是你可能就是异端了，因为你对耶稣的人性认识不够。就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，玛利亚的害喜、喂奶、换尿布，然后要调他的喂奶时间啊等等，这些都玛利亚叫耶稣不要吵过，一定不是在聚会的时候叫耶稣不要哭，而是当希律的军队在搜查的时候，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，要不然我们都完蛋了。在天主教里面都有那 Nativity Scene，就是有很多这种崇拜圣婴的，我们基督教没有，我们基督教十字架上面也没有耶稣，因为我们不崇拜，我们很多我们不崇拜一个死的人，有些在保守的教会连一个十字架都没有，我们没有任何的形象。各位，如果当年你在马槽里面，你听到有一个女人生了一个婴孩，那个婴孩，我们从路加福音讲的哈，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这完全可以说，上帝要使用的一个重要的婴孩要降生了，就好像大卫降生了，就好像所罗门降生了，就好像约瑟降生了，就好像不是降生，约瑟生了，就好像施洗约翰生了一样。也就是说，上帝会使用一个非常非常属灵的人，但就是一个普通的人。在他们听到的，这是牧羊人听到的，博士听到的，我们就更不清楚了。博士只是他们在东方看见 应该看到的是民数记讲那颗心，雅各的心。然后那个心呢，到他们到了耶路撒冷来看的话，应该他们知道就是王者之心，有一个王要降生了，不是降生，有一个王要生了。各位，那个王就跟刘邦啊、项羽、刘邦啊，或者是李世民啊一样，就是一个人，但是呢，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人，英雄。如果你也听到了，因为大家都在盼望弥赛亚嘛，对犹太人来讲，弥赛亚丝毫不必有任何的神性，就是上帝说使用一个人，就像大卫一样，没有神性的。但是上帝使用的人，如果你那天也听到了，哦，听说这个将来要做王的，哦，听说这个是将来要拯救我们以色列脱离罗马人的，哎，我也要去啊！我们教会谁生孩子，大家都要去医院去看啊，我要去看，然后去看，哎呦，这 baby 好可爱，你们也去过吗？去过妇幼中心啊，什么看你们同朋友啊、媳妇啊，哦，好可爱的 baby 哦。各位，你会跪下来拜那个 baby 吗？哦，然后献上黄金、乳香、没药。博士是跪下来拜哦，圣经上讲拜哦。各位，你看到耶稣你会拜吗 ？baby， 我问过很多人，很多人说不会，因为我没有这个习惯。你的反应没有错，你如果觉得。你要跪下来也对，要拜也对了，因为他是上帝。你要不跪下来也对，因为那不过是一个人。当然应该跪，因为那是上帝。但是也很清楚，你千万要知道，那也是一个人，完完全全的人，跟你我一样，除了他没有罪一样，跟你我一样，希律一见他马上就死掉。各位，不要把耶稣当作一个神仙哦，不要把耶稣当作一个有5000年修道功力的道士哦，不要把耶稣当作一个很有能力的先知哦。耶稣是一个人，耶稣是神，神的部分我们等等讲，其实不应该分开的，但我们没办法，人的语言有限，理解也有限，所以我们只好分开讲。耶稣，我们先讲他是一个完全的人，这在教会历史上，哎呦，念神学的时候对那个异端的痛恨哦，就在基督论的时候特别强烈，不是恨异端，而是恨异端怎么搞出这么多我都不懂的名词来，恨死异端了哈，有这个主义啊，那个主义，我到今天都还不大搞得清楚哪个主义是怎么样，但是我们就想到说，有一些比较近前的，在我们讲三位一体的时候我们提过，有一些比较近前，所谓近前的异端，就是说耶稣不是一个人，耶稣是神的化身，所谓道成肉身，他们的理解就是道变成了肉身，道变成了人。各位，这个解释是错误的，道成肉身不是上帝的道变成了肉身，因为上帝的道是上帝，上帝永远不会变，上帝没有改变，上帝不会变成肉身，上帝不会变成人。道成肉身，正统的解释是道取了肉身，道就是圣子为自己取了一个肉身，或者我们讲的再完整一点，取了一个人性，这个人性里面包括肉身和人的一切心思意念。如果你要再讲当时的神学里面讲到，有人在讨论那个人里面，就是道成肉身那个人里面有没有人的灵魂，哦，各位，那就复杂起来了，那些我想我们就先不要跟异端一起想，但是你可以去想想看，就是耶稣哈，他到底是什么东西啊。
朋友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播撒 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